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民国110年10月20号星期三，好，礼拜三的时间，我7点钟的时段了，我安排的都是跟财经、产业、科技、创业、理财有关的新闻，或者大概都跟职场或者是呢你的荷包有关。好，那有的时候好，比如除了沈云聪，那每个月呢会有两回呢为大家呢做这重要的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之外啊，另外一些专业人士呢我也都会安排在这个时段。好，那今天我访问的这位的来宾，他其实可能有多重的角色，但是因为我主要是看到这本书了哈，这本书我不想你失败，那书名叫做试错，尝试错误的试错，我不想你失败。那有一个副标题叫食堂千金换不到的创业人生课。那作者呢其实两位，一位呢张凯军哈，还有一位呢陈红姐，但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是张凯军。这本书呢时报出版。那张凯军他除了是个青年创业家之外啊，另外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呢，他是台湾民众党的中评委。来，欢迎在我们现场张凯军。
非常感谢湘龙学长，然后也非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那我是张凯军。
我就看到你们这年纪的年轻人时候，本人是充满嫉妒的啊，老了，自己老了。好，不过今天请张凯军，除了这本书之外了，我看，因为之前不认识你，
对，
那好，待会我们再聊你中评委的部分。我想说，今天很难得的机会，虽然我之前访问过蔡碧如啊等等，不过我觉得年龄层不一样，而且蔡碧如终究是跟着柯文哲的，那个他在民众党的角色，我比较能理解。
是，碧如姐她其实也算是个斜杠，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大部分年轻人其实都算是斜杠这一块。
对，所以我就想要知道，透过今天到你来了，我就想知道说，像你这样子的一个 OK， 有专业的学经历。那有自己创业的背景，换句话说，你已经有了一定的，从一个轻创的角度来讲，你有自己的市场，那有自己的空间。那但是在政治上面看起来，你们又表现了某种的热忱。那你为什么选择了台湾民众党？那除了现在是中评委之外，我知道张凯军，我知道你们有一些年轻人现在准备明年的地方选举，或者准备从市议员开始呢，要去为台湾民众党呢要开疆辟土。那张凯军大概也是其中之一。好，这个呢我大概跟你聊。那介绍一下张凯军，张凯军台大毕业，你台大什么系？
我在台大是辅系土木，然后主系是地质，所以那时候修的主要都是大地。
Okay, 好，
大地工程。
然后你到美国的匹兹堡大学
就念 Computer Science
资讯工程硕士，
是。
然后英国伦敦大学的资讯工程博士。
对的，
这个博士是真的吗？对吧？
这个博士，我跟您各位报告哈，我们在英国伦敦大学的时候，我的论文现在还放在大英图书馆里面，
这很重要，
这个可以找得到。我们都有非常清楚的那个锁月号，可以大家可以上去查询。
对，我没有要去含沙射影什么，不过因为看到英国伦敦大学博士，总要问一下，因为这些的事情呢，大大的影响了大家对于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的
其实英国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国家，而且它是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当初我会从美国拿完硕士会选择英国，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其实我们博士学的是一个逻辑思考的一个过程，它会把你的所有逻辑思考的能力全部把它变成你的论文，然后放进图书馆内。好，那我记得刚到英国的时候很有趣，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 Costas Professor Costas， 他是一个希腊来的一个算是英国的很崇高地位的一个教授，他大概170公分，然后他就大概170公分、可是他到的我到的时候，他就有大概175公分的书就叠在他旁边，他说我不能教你什么，你要把这些书看完，走出你自己研究的路。我当初是吓到的， 因为在
比他还要高，
对，比他还要高。第一个，当初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台湾其实接受的是一个算是制式教育，比较偏日式的日式教育。后来到美国之后，开始我们会 creative， 开始有一些创作的一些部分进来。可是在美国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像系统的罐头教育。到了英国，没有人教任何事情，全部都是思想教育。对，您刚才讲的，像学长讲的是，所以我们
教你想了
逻辑思考能力。所以我们在学习思辨的过程跟逻辑的能力，所以我们在拿的 doctor， 其实博士，博士论文其实隔一年两年你就被更新的学说或是更新的理论基础推翻掉，可是基本上我们学习的这套过程是永久存在在我们的 DNA 之内的，所以我们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对，所以当我们大学尤其到了硕博士的时候，其实思辨能力的培养比知识本身要来的重要。
对，
就是不管你论文写的什么，老实讲他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就落伍了，可能会被 update， 但是那种的思辨的能力是跟着你的，那个是重点。
是，
好，那在我们现场的张凯军呢，他的因为我用他的这个 title 呢，现在是呢台湾民众党的中评委，不过这不是我今天找他来的重点啊，待会我们再聊。不过他同时呢也在台大的时候当过学生会的副会长，那也是伦敦的国王学院呢，这 King College 呢台湾同学会的会长。
是，
好，那来我们回到一点，就是说你现在在做什么？除了就是说呢，民众党的中评委，因为中评委顾名思义，每个政党的中评委大概都还是个荣誉职了。
民众党不一样。像我也跟那个学长还有各位报告，我们民众党其实党中央就15席中央委员，7席中评委，完全不是荣誉职，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国民党的考纪会，还有民众党的中评，民进党的中评会的综合体的角色。那如果以国家宪政而言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司法院跟监察院的一个 combine 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党比较特殊哈，像其实我们这本书叫做试错，我不想你失败，其实讲的就是年轻人创业的经验。那其实我们民众党其实也是一个，看我们民众党一路走来，也是真的也可以看作是台湾年轻政党，最年轻政党的一路跌跌撞撞走来的一个艰辛困苦的一路走来的经验。那我们一路走来有遇过很多风雨跟挫折，像我们党中央就22个人，含阿贝就是我们的市长主席。好，那所有事情大部分就是我们在党中央会议里面直接做成一个决议，然后包含整个我们党的未来政策各方面的规划。好，那所以我们很骄傲的是我们党中央其实平均年龄就是40岁，也就是我们现在年轻台湾年轻人的一个主体。对，那当然国民党60-70岁，民进党50-60岁，那以这个状况而言，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更可以贴近现在年轻人所接受所遇到的一些困苦与挫折。我们要怎么用国家的力量来帮忙这些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批年轻人，然后走出未来的一条路，或甚至带给我们下一代一条更不一样的路。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说有机会，大家就想创业嘛，其实创业不外乎就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其实我们创党也是希望带给台湾下一代一个新的选择。就像平常我自己有口罩工厂哈，然后我自己家族也是事业体，那我们在做事业体的同时，我们发现消费者可以有非常多的选择，这是公平的，消费者本来就值得过更好的生活，本来就值得过更多的选择，可以有更多的好的机会。可是现在来讲台湾110几年前面之前70年只有一个选择，后来多了第二个选择，那之后的话整个来讲一直没有其他的选项，我们希望提供给未来台湾下一代多一个选项的机会。我相信我们2022、2024的努力可以有这个机会存在。
好，这虽然我跟你谈这一部分了，虽然不是今天早上来重点，不过因为很难得你们来了之后，我当然想要了解一下你们像你这样年轻人想法。那 OK， 40出头岁。
是，
然后自己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在社会上面来讲呢，也已经算小成功，然后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说在四，如果以你说的，就是说台湾民众党的你们的党中央大概平均40岁左右，
是
这个年龄层，在一般如果没有民众党， 可能这个年龄层一般在民调当中来讲，他支持国民党或者支持民进党的，
是
可能支持民进党比例还高一点吧，
绝对是多一点的。对，
那你们要如何去找到跟你们的同龄层的选票？他们会像是张凯军或者像你们现在的中评委中央党部的这些平均年龄的这些的，对我来讲年轻人，
是
你们能找得到这些选票吗？
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非常的有趣哈，我们发现说其实台湾的这些创业家或是台湾的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他之前大部分是不表态的，在各方面不管是政治他们一直很努力，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事业，奉献出所有的一切在努力，那他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个时局，影响台湾的状况之下，他只能把自己顾好。就像我们刚刚我们湘龙学长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之前没有民众党之前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没有民众党之前，我们是大家都是创业家，大家都是事业体。我们民众党很特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事业。30%以上是硕博士以上的学历，所以在各方面各自的生活领域都算是过得不错。
你们这样中评委这些有薪水吗？
完全没薪水啊，
完全
我们单纯的只有付出，我们的付出就是为了我们热爱的这块土地来进行这块付出。其实我们党很穷，真的非常的穷。
我之前看到工人还申报你们的
负的，对不对？
对，就是非常非常省的，而且还竟然还能够运作，这个很了不起啊。
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带入一种新的模式哈，刚好我们那个湘龙兄这里有提到，我们一直觉得一个党来讲它的长久运营也是需要党营事业，可是这个党营事业不能靠特权，它是要靠商业行为的一种产生。好，就像我这本书是写食堂千金换不到的创业人生课，其实来讲人的一生走来都是失败的累积过程造就现在的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怎么去避免直接面对这个失败的幽谷。像我本身也是创业有失败过，那我们家里有事业，可是我常讲我们是创一点五代，我们是走一个新的路，我们现在走的路跟以前的我们之前背景完全不一样。可能在台湾前烟角木那个年代，大家只要努力一定成功，台湾人只要努力 Made in Taiwan Production 一定会狂卖全世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管是我们的世界工厂China 或是我们的印度基本上它的产品也都做得很不错，所以努力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大家会常常说我把勤奋我很努力为什么不能成功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也有写到这一点，我们只是把失败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共性存在，共性就是比如说遇到同样的事情之后，那这个事情再走下去大部分会失败的。我们这本书不能说可以100%避免年轻人走向失败，可是我们可以避免年轻人走向大部分的失败，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说在我们比较短的这个创业人生中，我们遇到的所有的挫折跟经验能够集结在一起，然后给我们的所有朋友来进行这方面的分享，这样。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张凯军呢，现在是台湾民众党的中评委。不过我今天访问他呢，不只是因为中评委的关系啊，作为一个青年创业家呢，那他们出了这本书《试错我不想你失败：食堂千金换不到的创业人生课》，时报出版了。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来聊一聊这十堂课。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陈彦龙。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在我们现场的来宾呢，张凯军，他虽然是台湾民众党的中评委，不过呢，这本书，作为一个青年创业家，那他们写的这本书《试错，尝试错误了，我不想你失败：食堂千金换不到的创业人生课》。好，那张凯军呢，自己呢，可能会在明年呢，会参选。OK， 那我想台湾民众党可以预习了。那一方面要为柯文哲市长卸任之后呢，再做准备，也为下一个阶段的，就是政党的规划做准备。所以明年的2022年的地方选举，估计台湾民众党一定倾巢而出。
是，
好，那张凯军现在是既然中评委，那因的年纪来讲呢，就嫌命出征了，大概是必然的。好，不过呢，来谈谈你自己的创业历程，就是你为什么写这本书？
好， 我们一路走来其实遇到非常多的挫折、嗯、那我有发现一件事，因为我们常常到处演讲、
嗯、
那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们 通常都会遇到非常成功的，像我有机会就是那时候在、嗯香港在台湾，然后我们都有参加非常多的演讲的时候，大部分我们发现演讲者大部分都是讲为什么会成功、
嗯、
成功的历程是什么、嗯、大家就看到哇那个演讲者光鲜亮丽的一面、
嗯、
那其实不知道、嗯、一株花要成长起来非常明艳的花、嗯、那其实是用多少血泪灌溉起来的、
嗯、
好，那其实我们天下杂志有做过一个统计，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嗯、台湾年轻人 70% 都想创业、嗯，然后可是觉得自己会创业成功的只有 30%， 为什么会有中间的落差、
嗯、
然后实际真正创业成功的不到 10%、
嗯、合理。
所以这个来讲、这个堆积而成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一件事、嗯、台湾年轻人很有理想性、
嗯、
非常想要冲破我们现在这个藩篱、
嗯、
不管是在事业上在政治上他们都很想要做一些改变、
嗯、
可是整个大环境 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之前就像我们在上一段讲的，在我们父执辈这个年代，那时候、只要是努力一定会出头、
嗯、
那我有四句话要勉励所有的创业朋友，就是总结我这本书、嗯、哈，创业成功有四个必要的条件、
嗯、
第一个条件是目光如炬，你要快速的找到机会点、
嗯、
切入下去哈。再来是双肩试铁、
嗯、
双肩试铁就是、我们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你一个人的创业失败不是代表你一个人本身、
嗯、
你是代表你的家人，你是代表跟随你的这些所有我们的同事、
嗯、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代表一个家庭、
嗯、
你创业失败之后你要知道说哦，我的家庭会受到多少影响，我可能这五六十个、一起起来的这些创业同事会受到多少影响，五六十位家庭会受到影响，你要承受得住这个打击、
嗯、
再来是胸怀四海，我们在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犯错，
嗯、
我们要懂得去海纳百川，知道我们所有会、嗯包容所有的批评、
嗯、
包容所有的指教、
嗯、
最后一个是风云际会、
嗯
啊、很重要的一点，就像我跟刚才有讲的这本书也有提到的，努力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嗯、绝不是唯一条件、啊、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欸、为什么我努力就失败、嗯、为什么我的切入点这么好会失败，为什么我的得到那么多的支持者，得到那么多的 fund、嗯、investor， 就是我这么多的支持者、投资者投资我，我有这么多的资金，为什么我烧完还是会失败、
嗯嗯、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嗯、我们把失败大概归纳成有十个共性、
嗯、
好，这些来讲大部分就是比如说第一个职场的考验，创业市场和市场需求脱节，资金链的断裂，盲目的自信，产品缺乏使用者的体验等等，好，这些都是有相似的共性。那我们当初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大家都说一句话是不忘初心、嗯、每个人都会讲，可是有没有人大家摸一摸自己的初心到底是什么、
嗯、
就像我，所以我说斜杠很有趣，我就讲到我们当初创民众党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希望台湾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嗯、
可以多一个选择，让台湾的这么好的一个人民，这么好的一个消费者、
嗯、
可以除了蓝绿之外多一个新的选择。那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人说我们是一人政党、
嗯、
那我们其实觉得说我们现在是在深耕地方，深耕基层、
嗯、
像我本身我是之前、台北文山的副主任、
嗯、
那时候全台北市唯一一个地方服务处是我跟那个主任一起建立起来的，后来到新北建立了树林服务处，现在要去建新店服务处、
嗯、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扎根的动作，就像我们创业一样、
嗯、
其实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想法都非常的理想，大家的想法都非常的好。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嗯、
像我们之前不是做，我没有口罩工厂，然后我在去年疫情发生的时候，我记得二月的时候那时候疫情发生，我在3月16我那时候二月决定说我要投资口罩产线，3月16我就生产出第一片口罩。去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外销到欧美大概就 就几千万片口罩、嗯、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常听到的很多朋友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当初我就想要投资、嗯、我当初我就想要做这个，我当初我的工厂就想要做转型，可是到底做了没有、嗯、最重要是有没有下去做。当初在这么复杂过程在复杂的环境之下，我们快速的投入，快速的得到 know how， 快速的执行，快速的也获得一个小成功，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执行力所在。我们不怕失败，我们愿意去尝试，我们愿意试错，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民众党一样。其实我们现在民众党也是，我们很努力，我们不怕尝试错误，我们会好好的跟台湾民众站在一起、嗯、去找出可能未来台湾更好的一条路、嗯、这是我们的理想跟理念、嗯
嗯、好，在我们现场张凯军，当然我找张凯军来、啊、就我有时候也会提醒我自己，因为在讲到就是说创业，讲到青年创业，或者比如说很多的类似这种的书的标题里面都会有叉叉叉的十堂课啦，叉叉叉的几堂课啦，
对，
就是一些经验的总结。那这种总结里面来讲，当然在书的呈现上面来讲，它比较正面，感觉上面就是对读者来灌鸡汤，
对，
然后就是鸡汤多喝一点啊，多进补补补身子，
嗯，
可是。我之所以找你们来，就是说第一个，这种书很多，
对，
每个人的经验总结的时候，如果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嗯、
它其实对读者或者跟随者觉得、嗯、看到你们这样一个成功道路，我也想要从你们真的学到点什么，复制点什么，他会遇到困难、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个别经验的局限，
对，
好，那所以呢，一些比较原则性的鸡汤呢，固然补补归补，可是喝完了之后呢，到底能发挥几成功力啊？这大概是所有的这种励志性的书籍，不管是教你怎么成功，或者如何教你怎么尝试错误，都一样。好，那我问张凯军好了，
是
你自己呢？你自己在创业过程当中的时候，
是
好，我们先谈谈你的失败经验好了，
好，
然后以及你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觉得你意识到你快要失败的时候，你是怎么去面对的？
好，我很高兴我们的香龙兄问这个问题、嗯、因为我最喜欢讲的就是我的失败经验、嗯、像我记得很清楚在2013年的时候、嗯、2013年其实我最早是在军中、
嗯、
我在台大毕业之后我就从军了、
嗯、
那时候从军之后我就当然一路受到国防部的培养，因为那时候台大没有多少人愿意从军、
嗯、
那时候我们是希望说有机会，
你那时候算是科技预官、
哦、对，子职军官，科技预官，
对，就科技预官，就四年级，对不对？
对，没错，
四年科技，哦 OK， 是那个时候，对，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呢，国防部特别针对一些精英学校里面，哦，那你们的待遇都不错啊。
没有，那时候我们的待遇是比照现在的比照军官阶，比如说少尉就是少尉、
嗯、
中尉就是中尉，所以待遇没有特殊、
嗯、
那我们当初是希望说，
可是比我们一般预官好啊，
对，绝对是，绝对是，
当然好啊，
因为一般的预官基本上就是服役嘛、嗯、
当然、啊、
那我们算是一种职业嘛、嗯、
对，
所以等于算是那时候从台大毕业之后、嗯、那时候我们就当然、有希望有机会可以去投入去改变、嗯、或是让我们国军变得更好，因为那时候有飞弹危机嘛、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腔热血的投入、
嗯、
那本身我在里面每年考绩都是甲上优等、
嗯
啊、然后到最后就举光连队长、嗯、你知道举光连队长其实非常的困难、
嗯、
举光连队长是
每年全军一个
、嗯、全军一个、
嗯、
所以那时候就有这个机会拿下举光连队长，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去国外拿硕士跟博士、嗯
嗯、那你应该留营啊，
我其实一直很希望留营，
对啊，那举光连队
长其实我很喜欢那个环境、
嗯嗯、
因为我是军中出身嘛，军中就是很、嗯、大家很坦诚很坦率，那我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好的长官
在里面。等一下，你家里面有军人背景吗？
没有啊，完全没有人是军人背景。
哦，那你真的很特别。
我父亲是校长，是教职。
那比如说因为像我父亲军人，
是，
那我这种军人子弟在眷村里面长大的，你说对于军人或者军中文化、嗯、先天上面来讲我会觉得那是我基因的一部分。
对，
好，那虽然我没有去从军了，可是我对军中的那个文化的适应力我觉得不错、嗯、我觉得服役期间 我没有不开心，我就不管是跟我的阿兵哥，或者是跟、嗯、跟我的长官，我觉得都很开心，
是，
所以快乐退伍。
哦，我那时候那段时间，其实当连长是、嗯、算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可是像你
这样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哦。那时候3个月没休假，然后我就好好的带着我的弟兄，我弟兄还有杀人犯，什么都有，就带着他们，比如说经历过所有的演习、操演、三军联训、最后拿到举光连队、非常的光荣、我们觉得，然后那时候还有就是美军来台嘛，然后看的唯一一个操演连队就是我连队，好，所有都是实弹演练，所以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开心，这段日子过得非常开心。后来就是博士毕业就回来理工学院开始当教授了嘛，开始在军校里教书。为什么人生会走上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2013年红中秋事件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台大毕业嘛，那我也是台大学生会副会长。红中秋事件，其实红中秋那时候在凯道上面游行，大部分是台大的这些学弟，然后集合各个院校的学弟办起来的。那时候他们就想要说，都没有军官或是军校里的人，就是国防部的人发表意见，那时候其实他们就找到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大里面算是比较特殊的，唯一一个走上这条路的，然后已经是少校阶，那时候也是少校阶，然后准备中校要升中校的副教授，我们一路走来其实都非常的顺，
所以你现在还有军
没有？我现在就讲的是这个岔路比较特殊。那时候其实我在上台前，国防大学的很多包含院长都打电话给我说，你这样走上去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再继续让你在这个体系里面继续往前走。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走上凯道，跟人民站在一起，跟这些学弟妹站在一起，其实我上去没有讲所有国防部的不好，其实我上去我是说我们国防部其实一路走来在里面待了十几年，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那也希望人民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慢慢调整跟改革。那我也是举光连队长，我带过部队，那我是文职，然后也在军中待很长的时间，我相信我有这个立场，也可以为这个讲句公道话。那在军中大部分人真的是非常辛苦，非常努力，为了捍卫台湾的安全非常努力的。那这件事情是个意外，可是我们有意外就是要好好的从里面找到解决的方案，要直接就像我们这本书试错，我们要直接面对失败的幽谷，然后走出，我们要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是那时候可能某些长官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很好，在那个环境之下，尤其军校是适合一个纯洁单一的环境，所以后来我就没办法升中校，没办法升再往上晋升，那当然而言这个是体系的问题，那我后来就只能从事自己创业，所以这是我人生第一个失败经验。其实我一路从建中、台大到军中全部都第一名，然后就到里面，到了就到红中秋事件就开始军检的调查，所有的部分就造成，所以就只能黯然的离开，所以才开始创业的过程。创业过程基本上我一开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OK 我们要开始创业了，那创业过程当中我们也不靠家里的支持，我们希望靠自己的努力。那后来我们有跟人合伙，那在合伙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挫折，我都有写在书里面。在合伙的过程当中，其实来讲有些年纪大他很有资源的合伙人，你跟他合作不见得是个很好的合作对象，因为来讲他的资源比你大，各方面的资历可能比你丰富，好，那他在失败他会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你头上，那我们就遇过这个事。可是遇过这种事情之后我们也破产，然后重新再从破产里面站起来，好，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跟读者分享的是，失败其实没有什么，我们当初创业失败的时候甚至连奶粉的钱，那时候小孩 baby 的奶粉钱都很辛苦，可能就没办法这么快的筹到，所以我说我们一路走来的辛苦真的这些都是人生的常态。
你一定你一定忘记你即将要失败时候的感觉，那个时候一定是很挣扎很痛苦，
很痛苦，非常痛苦，然后流泪又不能在自己家人前流泪，因为家里人，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外面其实来讲我们一定要撑住，在员工面前要撑住，在家人面前要撑住， 不是不跟他们讲，是我们在撑住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大家才有这些谨慎的力量陪我们走完这一段所以我们在那段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 tough 的那这段 tough 我很珍惜有经历过这段 tough 的整个过程那经历过这段 tough 的过程之后我就觉得说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我有拜读您的书3533其实人生有时候要享乐或者要往开心的方向走
你要去做一些别人觉得不应该做
是
或者没有做的事情
对没错
因为错过那个时间之后你再做就没有意思
所以我说我们也鼓励年轻人创业想就是在思可是你要承担你要自己有设一个 limit 就是你的一个底线比如说你的创业你失败的底线在哪里你如果过这个底线会影响到你的家人会影响到你自己可能未来你爬不起来了你自己就要知道你的 limit 在这里可是到这个 limit 以前你都可以尝试去努力尝试去犯错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出自己的路
好在我们现场是张凯军好他虽然现在 他自己有自己的事业那也是呢台湾民众党的中评委那这本书呢尝试错我就找张凯军来就说我觉得那失败当你已经成功的时候那失败真的就没有什么
是
可是当我们要去告诉就是说想要去复制或者跟随的人那我们绝对不能够淡化失败的痛苦
对
当失败即将要到来的时候那是非常痛苦的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而且你眼前既然是失败表示你连眼前的这个烂摊子你要怎么收都不知道
对
所谓的失败就到最后呢就是两手一摊全部都放他去然后看看能不能重新再起的机会是那是呢所谓的失败尤其在创业这件事情上面那当你面对失败我这句话就是说希望那个失败来的时候你还很年轻那不要等到五六十岁六七十岁那个时候人生所有的成本里面最核心的成本就是时间
对
那当你已经人生所剩无多的时候呢失败对你的意义跟你二三十岁的失败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好但是因此在你年轻的时候呢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因为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败其实你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是
像唐湘龙这年纪就没有了好
也是有的徐浪这还是有的
好所以呢就大家在你在听张凯军在讲的时候呢这点是很重要的失败要来的那一刻的时候任何人都一样尤其不管你是做投资或者做什么事情当失败你知道你即将失败要认败这件事情在情感上面就很难接受何况你可能会牵连无辜何况你还有股东何况你还有可能你的第一桶金都不见了你血本无归你觉得你要东山再起你连 要重新起来那个点在哪里都不知道好那种的感觉它或许就是经验当中最重要的部分那大概就是丘吉尔讲说不要浪费你每一次的危机那个呢是很重要的他不要浪费每一次的危机有危机的时候呢就是你脱胎换骨的机会但是我还是讲就这只是心灵鸡汤讲很容易啊做的时候仍然没有这么简单
是
好我们接下来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张凯军聊好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梁江龙好今天呢我找呢张凯军来当初他们写了这本书试错尝试错误我不想你失败
是
讲是这样讲啦但是张凯军不想你失败你看完张凯军的书的时候你还是会失败我坦白如果你看完一本书你就不会失败那我也不知道我该恭喜你还是为你难过就是有失败的经验的时候啊免得失败来得太晚的时候你会措手不及好食堂千金换不到的创业人生课那这时报出版
是
好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失败的那即将到来的那一刻啊那个有的时候痛彻心扉
对
因为你没办法去解释你
很多人没办法承担
对不见承担很多人垮了就垮了就失意了好那当你失败了之后第二个课题就是当你失败了之后你如何呢重新整队调整心情然后再集结你自己的资源再开始做你下一阶段的尝试
我这里举两个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两位企业家他们其实讲了很多有关成功的话那我现在分享一下他们一些失败的话像李嘉诚先生大家应该都知道香港首富那他之前在接受商周的采访就提到他其实自己90%的时间都是在思考失败 连他这么成功的企业家他都在说，哦，我遇到这个失败我要怎么处理，遇到这个失败会怎么处理。那第二个部分是郭台铭，郭台铭先生他有讲，人没有天生的穷命跟贱命或是失败，只有用什么心态来磨练自己。其实来讲，这两位企业家在这两句话里面都有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人一定会有失败。那第一个李嘉诚就是在思考说，我失败，我 90% 我都在思考说我失败的时候要怎么做。那在郭台铭是说，我把失败当作一种磨练。所以说我们这本书来讲，其实你这本书其实很特殊，市长强力推荐，那我们有很多位柯文哲市长强力推荐，
我还看到了高孔廉
对高孔廉老师跟我亦师亦友，他是我们海峡交流基金会的副董事长跟秘书长，
对，
那他看过太多台商的成功跟失败，那时候其实在台湾前眼角目的时代，大家很多父子辈都是在大陆赚了非常多的钱，非常的成功回来，所以他为什么会专门推荐，因为他说有一句话他说的很好，失败本身包含着胜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现在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觉得我就 一蹶不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其实失败是为了我们成功未来将来成功打基础。那如果说你可，所以我才说每一个部分你要思考失败而设立一个底线在里面，所以我们全学这本书里面有十个失败的故事，那这些故事与其说它是个案例，还不如说是心路历程，我们怎么走这些心路历程，每一次跌倒然后锻炼我们未来的方向。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也大家都知道的蔡壁如蔡委员，那为什么会请蔡委员壁如姐，那她是一个大斜杠，算是大斜杠的一个青年，现在应该也是也算是青年嘛，以国际的人
柯文哲叫他干嘛，
对对对，
就是干嘛。
那他部分来讲，你看他在台大医院，在台大医院工作，本来要干到退休，就没想到到 市政府到市长室，到现在当个立委，所以我说台湾的斜杠应该没有比他更斜杠的，就是 以他的人生经验而言，所以 他也在里面讲说其实我们这经历的失败绝对会比成功多，然后在人的患得患失当中要总结经验，那再来第三位是邱成远，也是一位我的好朋友，那他是台商协会世界台商协会的秘书长，他的年纪很轻可以当到世界台商的秘书长，其实他也是白手起家的一个经验，然后他看完这本书他讲了一句话，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好，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开心有快乐有享乐有受苦，那这些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生，所以人生有血有泪，好，就会有这部分，那再来是赖香伶，那香伶姐的部分，她其实她一路走来劳工局劳工界，她在劳资就是劳权这一块捍卫台湾的劳权，一路走来都在捍卫台湾的劳权，她很少为企业家专门写序，我这次也很荣幸得到她专门写序，因为我本身也是职工教育的理事长，
就劳方为资方在写序，
对，所以劳方为资方写序这一块我们也非常感动，因为其实我们一路走来我们的企业文化还有我们一路走来，其实我们没有把劳工当成是员工，我们把劳工当成是创业打拼的伙伴，然后一路走来我们觉得说，就像一开始在第一段讲的，就是我们双肩似铁，我们为了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的身上的责任不只是自己的责任，这些所有的员工都是我们的责任，这些员工的家庭也是我们的责任。那再来齐鲁委员，齐鲁委员他写了一个很精彩的一句话，为混乱的台湾带来希望，那其实现在台湾来讲其实大家是没有方向的，就像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有讲到我是为什么会加入民众党，因为我觉得说台湾的年轻人或是我自己的小孩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这两个政党到底会把台湾带向哪里我不知道，政治有一句很有名的话，5%的人影响95%的未来的人生，我觉得不能再这样子了，我们觉得说我们为什么95%的这种声音这种力量没办法出来，而让5%这种极端这种非常把台湾带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方向跟未来，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所以齐鲁委员讲的这句话我们很感动， 他是说青年有梦逐梦踏实，改变现有台湾困境，鼓励年轻人站出来为混乱台湾带来希望、嗯、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可以为这些台湾创、业或是比较不知道自己迷茫的这些、青年可以走出一块天。
好，当然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这个张凯军，他是呢台湾民众党的中评委，但是我又说了，就今天呢我找张凯军来呢是因为呢因为这本的青年的创业书、好，今天呢感谢到我们现场的、那现在是台湾民众党的中评委张凯军，感谢。
是，我最后一句话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从胜利中学的少、那我们从失败中真的学的多、大胆试错，大胆追梦、好，我们不想你失败、那也希望说大家努力给台湾更好的未来、
OK，
谢谢
大家一起来，好，反正都年轻、来，那在这本书呢试错我不想你失败，食堂千金换不到的创业人生课，张凯军呢跟陈宏杰呢一起写的时报出版书，大家自己找来看。